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做三件事中实修心性；二、八师老翁学电脑，大山深处闻花香；三、在师父的呵护下成长。
请听明慧法会做三件事中实修心性。本文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感谢师父又给大陆大法弟子提供了网上法会交流提高的机会。写修炼体会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我这是第四次写修炼体会，这个过程是我去掉了文化低怕写不好的怕心，希望发表的明心，发表后的欢喜心等人心。这次我一定用最纯净的心，把自己在学好法做三件事的实修中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做事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720后，我弟有一位 A 同修，在做大法的事上特别热心，我很羡慕他，认为他做事多，修得好。后来同修病业关没过去，离世走了，我们都很痛心。当时我们多次和他学法，发正念交流，向内找。同修法学得很多，正念也按时发，但向内找时，同修说不会找，找不出来被迫害的根本执着是什么，不知道怎么提高心性，说太晚了。同修带着遗憾走了。同修的走使我猛醒深思，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学好法向内找，实修才是修炼。师父在《红吟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我悟到了，学法是修炼的根本，不但学，而且要学好，要得法，按照法的标准去做，才是真正的学法。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三件事，就是我们修炼的路，必须走的路，我们的责任、使命，要救度的众生，要修去的各种执着、人心、欲望，都在这三件事中完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了，这是保证能做得到的。师父是新宇宙的缔造者，师父要做什么一念即成。师父为什么让我们做三件事，让我们去救人，师父在成就我们，这是师父的慈悲，佛恩浩荡。悟道后，我就下定决心珍惜我们的修炼机缘，在学法上下功夫，做事首先基点要正，做事不是修炼，而是在做事的过程中实修。无论是讲真相、发资料、和同修配合做其他项目上，把反映出来的人心找出来，去掉它，在法中及时归正，做三件事的过程就是我们修炼的过程。第二部分，在发资料中修。有一次在发神韵光盘时，我们四个人配合，俩人一组，发了四个屯子，屯子都比较大，我和一年龄比较大的同修一组，这几个屯子都是一条水泥路，一条土路，我们走了三个屯子的土路，土路不好走， 走前两个屯子，我心里很平静。神运是师父亲自做的，是救人的法器，感觉很神圣。等到第三个屯子，我心里不舒服了，心想我们俩年龄大，走不好走的路，第三个还不换过来。我心里开始抱怨，和同修说了些抱怨指责的话。第二天，同修到我家来和我说，你别生气了，事都做了，为什么还要抱怨？做事不要表现出来给别人看。我当时虽然嘴上说愿意听别人给指出不足，但心里却隐隐作痛。同修走后，我越想越难受，不好走的路我走的，打车的钱我花的，还来指责我，心里难受。这时我想到师父说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师父看到了我的人心，用这件事反映出我的人心来，再用同修的嘴说给我，让我悟。我向内找，找出很多人心、怨心、私心、怕吃苦的心、求安逸心、不愿听不好话的心，还有利益心。我悟到难受的不是真我，是那些要修下去的人心，他们在痛，在难受。那我还吝惜什么呢？痛痛快快的把师父给指出的人心去掉吧。针对同修给指出的第二个问题，做事不要表现出来给别人看。深挖挖自己做事的基点正不正，心在不在法上，有没有表现自我，正视自我的显示心。要说有意表现自我，显示自己还没有。发神运光碟是在师父的点化下，悟到了我们是师父派出的使者，是放下自我去救人的，基点是正的。但同修能感觉出来，我是在表现出来给别人看。我虽然没有有意表现，师父看到我没修下去的，自己意识不到的显示心、明心、表现自我的心，师父让同修来点醒我，帮我去这些人心，这是师父对弟子的良苦用心啊。在做事中修去人心，去掉不好的物质，心性提高上来，做的才是最神圣的事。我为什么好看重别人说什么做什么，对我怎么样，自我感受那么强呢？其实就是放不下自我，根子是私心，没有把自己真正的融于法中。同时我悟到，旧势力为了达到阻止我们发神运救众生的目的，利用我的私心给我们制造间隔。我牢记向师父许下的承诺，无论同修如何对我，我都放下自我，不和任何同修搞间隔，绝不做让师父痛心、让邪恶高兴的事。后来我和同修道歉，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感谢同修的无私与坦诚，同修对我的帮助很大。第三，在讲真相中修。在讲真相中，我也修去了很多人心。讲真相是在社会中走，会遇到各种人。有一次我在市医院门前和住院的娘俩讲真相，没说几句，护理母亲的女儿就骂上了，骂得很难听，周围的人看不过去了，说不听就算了，骂人干什么。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为众生不能得救难受，为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慈悲，人没救成难受，也有为面子过不去而难受。离开那以后，我向内找，我在修炼前就是脸小、爱面子的心、虚荣心、好名心都很强。今天的事绝不是偶然的，是针对我这些没修下去的人心来的。我当时在心里求师父加强弟子的正念，去掉这些人心，再往下讲真相就很顺利了。还有一次，我们四个同修去农村挨家挨户讲真相发神运，我和一位老同修走后两趟街，屯子很大，第一趟街讲得很顺利，讲过的人几乎都退了，讲第二趟街时出来的人很多，说什么的都有。有一个人说些不好的话， 我和同修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同修问还走不走，我俩不约而同地说，走，我们就是来救人的。走到最后一家时，就一个男的在家，非常接受真相，并用真名退的。一到外面记名时，我却给忘了。同修说，你怎么把名给忘了？我心里想，你不也忘了吗？我讲真相就应该你记名。但马上我意识到这一念不对，是怨心出来了，就诚恳地说，下次我一定注意用心记。回家我学完法后，静心地向内找了一下今天讲真相暴露出来的人心。第一趟接讲的顺利，有一点高兴，有欢喜心。第二趟接人出来多了，心有些不稳，小卖店就没敢进去讲，有怕心。退的人名忘了，怨同修没记住，是抱怨心。这些人心要是不去，就是挡在修炼路上的一座山。第四部分，在一思一念中修。最近给电脑装系统，装几个机子都不正常，出现从没遇到的问题，有些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连续出现问题，这不正常啊！以前技术不成熟时都没这样过，能被大法选中的机子都是法器，怎么大法用的系统装得不顺呢？这时我向外看，看装机子的同修机点正不正，心性到不到位，在用电脑上用不用心。有时也向内找，但找得很表面，没有找到根子上，所以迟迟改变不了状态。进行不下去了，就要找技术同修来解决。已经多次了，我和配合的同修很无奈。一天早晨，我和同修一起学法，师父的一段法使我茅塞顿开。师父在经文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不是说这件事情非得按照你的想法做，成功了你才能树立威德，是你在配合本身怎么动的念，配合做事中怎么做的，这才是修炼的过程。当读完这段法时，我明白了这一段时间的不正确状态是自己不正的一念招来的。技术同修经常提醒我俩看一看有关技术方面的资料，我觉得看不进去，不愿意看，一看就困，其实是自己人的观念在挡着。我和搭档同修交流时都说不看了，也不往深学了，眼前的能用就行了，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找技术同修解决。就这不正的一念招来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干扰，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想起来真痛心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这不正的一念哪来的呢？我深挖这不正的一念的根，发现了以下几点。第一，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忙于做事，没有用心学法发正念，是在用人心在做事。第二，由于心不在法上，没修下去的旧势力为私为我的属性的因素起了作用，把困难留给别人，自己不愿多付出，求安逸。第三，不想往深学，满足现状已经就放弃了在这个项目上的修炼，不符合师父的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的法了。第四，思想懒惰，不愿意动脑，用人心做事，没有正念。这不正的一念偏离了法，被邪恶钻了空子，就让你忙，把你的时间都占用上，让你没时间做不好三件事。向内找真是修炼人的法宝啊，如果不及时地找出这些人心在法中归正，那就很危险了。 表面忙得不可开交，已经偏离了法，是人在做事了，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了。因为基点是在为私为我上，事做的再多，那是修炼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多重要啊。第五部分，在珍惜同修指出的不足中修。修炼前我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就怕人说，做错一点事就吃不好睡不好的，怕人说，明心、虚荣心、显示心都强。在单位工作的出色，得受领导重用，让人说好听话，心里才舒服。修炼后，前几年由于学法和实修脱节，不会修，拿做事当成修，所以学是学，做是做，不会用法来指导修。在同修指出不足，尤其是自我感觉做事用心付出的多时，更是心里不平衡，委屈难受，甚至对同修有看法。随着学法的深入，尤其是背法后，悟到了学法不得法，做事不修心，那就是人，也是对师对法的不敬。当我拜读师父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经文后，我清醒了，明白了，师父的法就是在说我，马上把相关法背熟了。师父的法是我修去了很多很多怕人说、喜欢听好听话的人心。在能坦然听到珍惜同修指出的不足，这个过程真是个实修的过程。有一次我和同修去给乡下同修送资料和发正念倡议时，在车上我谈起了对倡议的看法。同修说，不能听别人说就动心，那么容易被带动，是主意识不强。我当时没说什么，但心里也有点不舒服，但我马上意识到了，是怕人说的人心出来了，不舒服的是他，不是我。我当时就被师父的法修去这个怕人说的心，同时悟到怕人说是个执着心，喜欢听好听的，能助长修炼人的明心、欢喜心、显示心、执着自我的心。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自己真的容易被带动，很多时候主意识不强，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在做三件事上都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我心里感谢师父用同修的嘴点醒我，也钦佩同修的坦诚无私。还有一次学法组学法，学法前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最近遇到了一件事，我是如何向内找的。我还没说完，同修就说，你这是个人修炼状态，现在应该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圆融师父要的。同修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我说的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没解释。学完法回家后，我向内找自己有没有执着自我、不配合整体、不听师父话的地方。这一找我真的吓了一跳。今年我经常和同修去乡下和乡下同修交流，我第37个乡镇修炼的同修不多，走出来的更少，很多乡的同修形不成整体。我和同修交流，跟上修炼进程，做好三件事，还给同修维护电脑。我虽然经常提醒自己要以法为师，保持修炼人的心态，和同修从法理上交流，但是看到同修的状态，我着急，语言不善，夸夸其谈，把自己悟到的理强加给同修。给同修解决电脑系统问题时，那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就是显示心。其实自己会的那点小本事，不都是师父给的吗？就是应该在法中正用的，做不好都完不成自己的使命，有啥可显示的？都是那个没完全修下去的显示心在作怪。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安排这么好的同修和我合作，经常给我指出我发现不了的人心。师父啊，弟子人心多，让您操心了。现在我悟到， 只要能放下自我，不执着自我，把法装到心里，就能修去怕别人说不爱听不好听话的人心。无论是善言善语、恶言恶语，还是有意无意间听到的，你都用来对照自己，就会发现自己意识不到的问题，修下去就是提高。真的要珍惜同修给指出的不足啊。第六部分，在去怕心中修。修炼后我发现，干扰我最大的障碍是怕心。当怕心出来时，不但怕，还伴有无名的恐惧，头发空，腿发软，心都要跳出来，自己无法控制自己。事还没做，首先冒出不好的念头，感觉危险就在眼前。我深知怕心是我修炼中要突破的最大的一关。记得我第一次发资料带了三份，骑自行车跑了半个城区，感觉到处都是眼睛在看我，最后吓得满身大汗发了两份。那时就想，就我这状态，能做啥样是啥样吧，能修哪儿是哪儿吧。随着学法的深入，尤其背法后，我悟到了，修炼的路不是自己安排的，必须放下自我，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不但走正，而且要走好，必须突破怕心这一死关。悟道后，我把自己融入到整体中，参与发酒瓶、发审运等其他资料。在做的过程中，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个去怕心的机会。我通过向内找实修，确实修去了很多怕心，比如怕碰到人举报，怕碰到巡逻车，怕狗，怕虫子，怕苦怕累，这些人心能坦然地做三件事了。这个过程真是个艰苦的修炼过程呐，处处体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大法的超常。2011年6月份，本地邪恶办洗脑班，我也被骚扰了。邪恶虽然没得逞，但是我的怕心又被勾出来了，不正的念头一个劲儿地往出冒。我加强学法发正念，就是控制不住，不好的念头搅得我心烦意乱。我冷静下来，向内找，这怕心不好念头的根儿是什么？我从小体弱多病，胆小，脸小，心小。我二姐大我三岁，从我记事起就欺负我，我放学不敢回家，不敢看她。在这种压抑中，我形成了性格内向，胆小不自信，想得多做得少。这一找我明白了，是长期在怕的氛围中形成的思想业，旧势力利用它来干扰我，不让我修炼。这种思想业对我的修炼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我学法发正念练功，它都出来干扰，让我胡思乱想，静不下来。做法上的事，它就冒不好的念头吓唬我。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意识到是旧势力的迫害，只知道思想业比较重。这次师父把这不好的物质给我反出来，让我悟到旧势力因素企图利用我历史上的因缘关系，用怕心杂念阻止我修炼，往下拽我回我。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否定旧势力不是嘴上说，更主要是行为上要做到。我悟到要放下自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圆融师父要的，圆融整体。当我决定去乡下面对面讲真相发神运时，师父鼓励我，我学法学到转法轮中谁练功谁得功这一节时，师父给我显现出了超常的状态。当时头脑是空的，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仿佛不在这个空间，那种心灵的震撼是语言无法表达的。当读到吕洞宾有句话，宁可渡动物也不渡人，人实在太难悟，见转法轮，从生命的本源深处感到师父的慈悲， 为度我们这些迷中人的巨大付出，度我们的艰辛，用语言无法表达出的一种震撼感恩。我止不住的哭，无法抑制的哭，直到读完《谁练功谁得功》这一节。从那以后，我感到师父把我的怕的物质拿掉了，心稳了，正念强了。写到这儿，我已泪流满面，感恩师父的大慈大悲。弟子还有很多没修下去的人心，助师正法救众生做得不到位，但弟子一定加倍努力，用心学法，用心去做师父让做的一切，少让师父操心，早日跟师父回家。师父曾多次救我，让我化险为夷，弟子再次叩谢师恩。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交流稿。八十老翁学电脑，大山深处闻花香，作者四川大法弟子袁生。伟大的师尊您好，各位大法弟子好。看到明慧网关于大陆大法弟子第八届心得交流会的征稿通知，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前两次交流会征稿，由于自己人心太重，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突出事迹可写，错过了向师尊汇报的机会。这次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下定了决心要把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并向伟大的师尊汇报。我今年80周岁，1999年7月得法，也是个老弟子了。在这十几年风风雨雨中，凭着一颗对大法和师父坚定的心，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回想起得法前，因身体多病，左腿几乎致残而提前病退；得法后，腰椎、颈椎骨质增生，左肾积水、尿路结石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同时在我遇到有生命危险的三次磨难中，师尊保护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是从高处跌倒致粉碎性骨折，20天痊愈；二是两次被摩托车撞出去4米多远，安然无恙；三是建筑高楼坠物侧身而过，未被击中。我对师尊无限崇敬，通过学法，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目的，返本归真，决心紧跟师尊修炼到底。我和其他同修一起深入农村四处弘法，引导了不少有缘人走进了大法修炼。我还担任了一个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1999年720后，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好像天都要塌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心不动，用师父的教导鞭策自己，修去怕心。邪党说要对我停发退休养老金，我说全国十几亿人有养老金的人是极少数，他们凭自己的劳动都能养活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呢？真的断了退休养老金，我就捡破烂维持生活，兼修到底。邪党封了我们的练功点，封不了我家中的阳台。邪党有大喇叭污蔑大法，我们有1亿多小喇叭讲真相，定能胜过大喇叭。从那时起，我就以我的亲身体会宣传大法，弘扬大法，讲真相，揭露邪党污蔑大法的谎言，用事实说明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采取早晨游滨河路，中午到购物场，定时游山，或到农家乐聚会等多种形式，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切磋，传送大法资料。我还和几个协调人一起商量，建立了多个学法组，和同修们共同提高。我所在的学法组约10余人，采取时分时合，不定时不定点，每周集体学法1至2次，从1999年720起从未间断，在师尊的呵护下没有遭受大的迫害。 每个同修根据自己的能力分别承担了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上网下载、传送三退名单等任务。几年来共劝三退人数约20000余人。从2004年以来，我们地区遭受了2次大的迫害，资料点2次被破坏，10多名大法弟子先后被非法判刑、劳教，懂技术的同修被抓，设备被抄，造成资料奇缺，师父的经文看不到，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无法传，救众生的资料无处找。我们痛定思痛，向内找，总结经验教训。向内找出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严重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没有按照明慧网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原则去做，致使邪恶钻了空子。协调人几经商讨，决定资料点遍地开花，凡有条件有能力的同修都来学，都来做，分工合作，共同配合做好资料工作。当然我也分担了一项任务，要做资料就要学电脑。我过去虽也读了几天高中，可对电脑却是一窍不通，加之年龄大，自认为记忆差，脑袋笨，对电脑望而生畏，但客观环境又急需我们学。我认识的大法弟子中，年岁大的多，有一定文化的又少。我不学谁学？我有一定的文化，这是师父早就安排了今天要用，我能推卸责任吗？想到这儿，我就下定决心来学。师父在转法轮最后一页中说，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的教导鼓舞了我的信心，在师父的开示下，我把大儿子留在家中未用的电脑上了宽带，叫读初中的孙子教我上网。初学时我记不住，我就叫孙子用鼠标点一项，我记一项，然后我就一项一项的实践，不到半天我就学会了上常人网站。以后我又找同修安装了自由门破网软件，教我如何上明慧网。能上明慧后，我就天天离不开电脑了。当看到师父的经文后，我既不会下载又不会打印，我就用手抄短文，抄下来我就用复写纸复写若干份，分别传给学法小组人手一份，再叫学法小组同修传给其他学法组同修，长文抄下后就装订一册在同修中传看。这样长此下去能行吗？一次明慧网上又发表了师父一篇较长的经文，我想起孙子家的电脑上有个打印机，我就到孙子家把明慧网打开，叫孙子给我打印一份，他答应了。我把孙子打印的这份经文拿回学法组，找与复印社熟悉的同修复印若干份，分发给同修。在这艰难前进的过程中，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度众生迫切的心，给安排了一位初懂电脑的同修教我学下载、复制、打印等技术，协调人也协助购置了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在技术同修的耐心帮助下，我还是按照原先的老办法，一项一项的记，一项一项的用鼠标点击实践。要传送三退名单和当地消息的最大难关就是打字，我既未进过电脑培训班，也未学过汉语拼音，怎么办？再难也要学。最先我找了一本五笔打字法来学，可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本就看不懂。继后我又买了汉语拼音字母图挂在墙上对着打字，可就是拼不出来，最后只有翻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找，一个字一个字的打。这个办法速度太慢，一天打不了几个字。后来听说有手写版，我立即去电脑城买了手写版，并安装好使用，这才突破了打字这个难关。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我基本学会了下载、复制、打印周刊、周报、刻录光盘、传送三退名单等技术。技术同修还帮助安装了双系统和加密卷，使我家的这朵小花越开越旺。住在我周围的几十位同修都购置了 MP3、MP4。 我就担负着为他们下载复制的任务，使他们能及时看到师父的经文，听到明慧的声音，更好的修炼提高，救度更多的众生。周围有能力有条件的同修也分别承担了复印文件、刻录光盘、制作卡片、真相币等不同项目的任务，逐步做到了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学会电脑，能做一些救度众生的事情，都是师父安排的，我只是动动腿动动脑而已。每次遇到难关，遇到干扰时，都是在师父加持弟子和师父的开示下开启了我的智慧而走过来的。如每次邪恶对网络的封锁，打不开网页时，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弟子用正念打开的。遇到技术上的难关，都是师父开启弟子的智慧解决的。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一帮到底。至于电脑和其他设备出现的故障，总不能天天找技术同修帮助，我就到电脑城售后服务部或修电脑的地方拜师学艺，找他们帮助解决了不少难题。因此简单的一些故障我就能自己处理了。我家的这朵小花才开始开放，还有很多不足，特别是我自己还有许多人心没有去掉，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差，如怕苦怕累的心、做事心、急躁心、争斗心、怕心等不好心依然存在，甚至是很严重的。但我决心在实修中克服它、清除它，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因是第一次投稿，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法会在师父的呵护下成长，黑龙江少年大法弟子育儿。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16岁的少年大法弟子，很荣幸虽然年龄小却已经修炼13年了。感谢明慧网给大陆同修提供这样的机会，我荣幸地参加了前三届法会交流，现在把这一年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分享。一，师父一天救我两次命。那是今年三月份的事，爸爸妈妈去县里营救同修，我住在同修家。一天在我上学的路上过横道的时候，一辆超重型卡车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在离我很近的位置突然刹车停住了。当时我脑袋一片空白，只想着快点走，要不然司机会责骂我的，便赶紧过横道走了。晚上放学，我从校门出来，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在同一处、同一方向、同一位置上，和早上一样的一辆超重型卡车，几乎要贴着我的书包时，突然又刹车停住了。由于车身高大，距离又近，两次都看不到司机，怕司机会责骂，我又赶紧过横道走了。事后我只觉得有点奇怪，并没有太在意。等父母同修回来后，我无意中说起这件事，母亲同修说，你应该感谢师父，是师父一天内救你两次命啊。我才恍然大悟，回想那两天我比平时较精进，师父在我不经意间一天救了我两次命，这是我能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师父又是怎样的为我承受啊。二，多学法修取名利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说中国有些东西在民间流传着，而西医的精密仪器就不如它，看谁的效果好，他火柴棍一挑下来了，西医拔牙先打麻药，这边扎那边扎，扎针也很痛啊，等麻药劲儿上来了，用钳子拔，拔了半天弄不好根还折里了，拿大锤子拿凿子往下剃，砸得心惊肉跳，再用精密的仪器给你钻，有的人钻得直蹦，很痛，出了不少血，吐一阵子血，你说谁的好吧，你说谁的先进吧，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 中国古代的中医是相当发达的，现在的西医再过多少年也赶不上。从师傅的这段讲法中，我悟到了中医拔牙与西医拔牙在我这一层次的法理。中医不仅仅是手法与技能上超过了西医，而是在层次与境界上超过了它，因为中医更接近宇宙特性，而西医呢，只是用人这一层次的理去解决人这一层次的东西，所以它永远也看不到问题的实质。那么我的学习何尝不也是这样呢？我以前总是认为大法是超常的，但是常人中也应该努力呀。努力没有错，但是看努力的基点，是作为一个学生就应该把学习搞好去努力呢，还是隐藏着求名这颗心去努力？尤其是那些靠死记硬背的学科，不背怎么能打高分呢？所以每次一到考试前，我总是熬三更爬半夜的背，还怕妈妈同修说我就执着人的东西，又怕被邪恶钻空子因考不出好成绩，所以学法练功也不敢耽误，但是有时也练不全，还用人心想，就这两天就考试了，过两天补上不就完事了吗？可是过两天功也没补上，对大法还抱着一颗有求之心，想通过学大法取得好成绩。慈悲的师父看到我有这样应该修取的人心，点悟让我悟到这层法理。其实大法是超常的，我们可以用超越人的理去做这些事，不受常人的理制约，但那需要我们破除人的观念。我们用的是正念，用的是修出的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而我们如果把自己降为和常人一样，带着很强烈的执着心，想用常人的办法或通过常人的努力来追求某种结果，解决事情的时候，就如同走了西医拔牙的那条路，会事倍功半。法理明白了，但是还需要正信与实修。在名利心的驱使下，我还是相信只要通过努力就一定会取得好成绩。被称为地理状元，时常考100分的我，上学期末把整本地理书都背了下来。可是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我的地理成绩竟然打了60多分。因为地理成绩非常低，我才考了班级第5名。这是师父给我开智以后有史以来考的最低的一次成绩。在事实面前，我被震醒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因为走了西医拔牙这条路，拔了半天弄不好根还折里了，转法轮。事后与父母同修交流，找到还有一颗利用大法的心，潜在中隐藏着想利用大法取得好成绩，满足名利心，享受着名带来的利，多可怕呀。可是求那颗心对佛来讲是最脏的，最肮脏的一颗心。悉尼法会讲法，修炼恰恰是要修取这些，而我却想通过修炼得到这些东西，本末倒置了。找到后，我下决心修取这些心。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帮帮我，弟子一定要修取这些东西，一定要修取他们。当名利心再上来时，感觉真是抓心挠肝的。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这样想，修取它，修取它。这学期在临近期末考试时，名利心又翻出来了。我理解，因为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去掉一层还有，还得再修。我还是努力地去抑制它。这次考试，我的心比较坦然，照常学法，照常去近距离发正念，感觉还没全放下。这次期末考了学年第2名，这是通过学法师父对我的鼓励以及父母同修的交流才做到的。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佛法的威力无边。三，我变了，周围的同学老师也变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半神文化是有内涵的，相由心生也有这一层意思。因为人在社会环境中有自己的一个范围，自己的情绪会影响自己的事，大法弟子更是这样， 因为承担了救度众生的使命，范围更大了。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记得我在很执着名时，周围的老师、同学都很执着名。考试时，由于对名的执着，高度紧张，我的腿不自觉地不停哆嗦，老师的高跟鞋声不停地在走廊回响，不停地挨班告诉同学们一定要认真答题、审题，千万不能马虎，还恐吓我们考不好要挨收拾。学习好的同学也是一交上卷就不停地抱怨自己，这道题没做好，那道题做错了。其实仅仅是本校的一次月考，而这次期末考试，两校联考时，由于我放下了名利心，再没听到老师在走廊里不停地回响的高跟鞋声，气氛非常祥和，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再抱怨这没考好，那没答对的了。甚至老师们着急一起去吃午饭，竟然最后一刻提前20分钟收卷。由于是假期，学法多一些，这次开学看到我班同学在这个大染缸中染得比以前更不像样了。有的同学留着变异的怪发，一张嘴就带脏字，以往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很反感，这回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讨厌他们，心里却很难过。我想到他们都是可怜的众生，在这个大染缸中能不着色吗？可是他们都是为法而来呀，由于怕心，我没敢救他们，我辜负了众生对我的期望，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我一定要救度他们，用实际行动，大法弟子修出的慈悲和正念把他们改变。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发现周围的同学开始发生改变，老师不像以前那样一进班级就指责我们，说话比以前和善多了，同学之间说话也比以前和气了，他们比以前轻松愉快了。我明白了，原来众生以前那么执着名是表现给我看的呀，是我太执着名了，众生变得那么不好也有我的观念促成的，在大法中都是可以改变的。师父讲相由心生嘛。四，整体配合，近距离发正念。这个假期我荣幸参加了本地区近距离发正念，刚开始我也很不想去，一是觉得近距离发正念思想不净发不出来，认为耽误时间，二是有安逸心，长途跋涉的回来感到很疲劳。后来母亲同修与我交流，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整体配合不就没人参与了吗？你到那儿发不出正念，正说明你空间长有邪恶因素，又要修去的执着，整体配合是师父要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只能圆融师父所要的，归正自己，无条件配合。法理清晰后，我决定去，师父就鼓励我，第二天10点前我发的都很好，虽然到后来也出现走神溜号，但我会努力抑制它，而不是想不应该想的。就像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你们知道吗？发出的这些在全球形成了黏糊糊的东西，很少的邪恶就能干扰了你们，可是你们却清理不了，直接挡着大法弟子推票，真正发正念的大法弟子清理不了，邪恶来捣乱，你们发正念马上就清理消灭掉，吓得他就跑，可是大法弟子又不能消灭，他一念之差，他在这个问题没有认识足，所以你这怎么办？没有办法，连师父都没办法了，因为我得等你们修得好的学员在这次机会中修得更好，走完这段路。五，讲真相，救度众生。记得在上一次参加明慧征稿后，我下决心好好修，之后的半个月里我比较精进，尤其在救人上有很大突破，那些天只要有机会碰到的有缘人，我都向他们讲真相。有时值日放学回来已经有些晚了，但是在回家的路上我也坚持救众生。 记得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碰到一位大爷，为了不耽误他的事，我就陪着他走。他的家很远很远，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与三退，并告诉他回家一定要把这个好事告诉家人与亲朋好友。他很理解，一再向我道谢。当时我觉得很感动，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虽然有些累，但觉得很值得。我一直陪他走到他家前面的道口，天已经有些黑了，我也不知道怎样走才能回到家。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您帮帮我，我找不到家了。我没有害怕，走着走着，突然碰见了和我一个学校的同学，一问他正好能带我到我家的道口上。在道上，我给他讲了真相。虽然到了我家的道口，但是他还是有些顾虑，没有三退。于是我又陪他走了很远，最终他三退了，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虽然回来的路上天已经很黑很黑了，但是我非常欣慰，我终于救度众生了。还有一次，我给一个信基督的老奶奶讲真相，她也很支持大法。虽然她什么都没入，但是让我把她已去世的老伴儿生前入过的恶党党员声明退掉。临走的时候，她诚心地祝福我。众生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就差我们能迈出那一步去救度他们。只可惜我没有坚持下来，主要是因为学法不够，在大染缸中渐渐被拖了下去，忙于常人的学习，有很长时间我没怎么救人。一天，在我去学法小组回来的时候，我碰到了我救的众生，就像拍电影一样，一个个在我面前走过。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看看我救的众生。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生命就是财富。我明白了，应该多救众生。现在开学，我开始努力救人了。修炼的路中，我还有许多执着心等待修去，如怕心，导致自己救人的数量非常少；安逸心，导致自己修炼最基本的能吃苦还没有做到；不让人说的心，使自己的修炼迟迟没有提高，不能持之以恒，甚至很多下的决心暂时都没实现。不过我相信通过用心学法，我一定会努力把它们修去。十多年的修炼路，细想起来，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正法的每一天延长，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让我们共同珍惜，共同精进，共同多救众生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